讲述惊天大案，追踪凶案现场。更多精彩，请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东讲故事”。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约翰·鲁塞尔急了，他指责探长伊恩，这完全就是胡说八道啊！他依然宣称自己只是一个目击证人，并且早已改邪归正，没有侵袭，没有性侵，那更没有谋杀了。他不知道金沙在哪儿，更不知道什么弃尸地点。约翰最后告诉探长伊安，他有不在场证据。约翰的不在场证据就是他的家人，他的家人作证，约翰和失踪女孩完全没有关系。但是，探长伊安丝毫不信所谓的约翰家人的不在场证明。在申请了搜查令之后，警方对约翰的卡车和住宅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并对收集物证上的上百种纤维进行了一一测试，结果没有找到任何金莎和约翰有过接触的证据。探长易安光靠推测自然是站不住脚的。约翰·鲁塞尔被释放，警方相信约翰·鲁塞尔要为金莎·简森的失踪负责。这条消息不胫而走，约翰这个前强奸犯的历史被翻了出来，媒体开始疯狂的轰炸。约翰不干了，他郑重其事的和记者做了访谈，在报上宣称自己是无辜的，他只是热心目击者，挺身而出想要帮助金莎家人早日发现他们女儿的下落，结果协助调查的自己反而成了嫌疑人。明明是警方的无能导致了他们至今束手无策，但是现在警方却利用他的过往历史来陷害他，让他成为了众矢之的。约翰的反应让探长易安很是无奈，搜索再继续，白色小卡车神秘人的寻找也在继续，当然对约翰的调查也更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现在探长伊安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现场唯一的物证，不属于坐骑缰绳的断绳上了。但问题是，当时的鉴定技术无法为警方带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找到金莎的希望愈发的渺茫，而警方的调查进展几乎要到了以年开始计算的阶段。这时一种新兴的法医学鉴定技术终于问世了。探长依然觉得自己等得太久了，无数的时光被花费在约翰·鲁塞尔和白色小卡车神秘男子的轮回调查中慢慢消磨。但是越是搜索着所谓的白色小卡车神秘男子，依然越是肯定自己的判断，没有白色小卡车，没有神秘男子，只有同样开着小卡车的约翰·鲁塞尔。这次的法医学鉴定带来了一点进展，那根断绳上附着的一些微型矿物质、花粉、孢子等共有42种与约翰·鲁塞尔家和他车中收集的证物上附着的一致。当然光靠这些证据是无法将约翰·鲁塞尔告上法庭的，但这足以将约翰和金莎的失踪再度联系起来。约翰·鲁塞尔第二次被警方逮捕，探长伊安这次准备直接撬开约翰的嘴获取口供。约翰听到探长伊安口中的罪名，立即当场矢口否认，他依然宣称自己与金莎的失踪没有任何关系。探长伊安决定加大审讯力度，击破约翰的心理防线。经过漫长的审讯之后，约翰最终承认谋杀了金莎·简森。但是当易安问起约翰作案过程以及尸体在何处时，约翰立刻翻供了。第二次审讯时，约翰再度认罪，然后再度翻供。于是接下来的几天，约翰就在认罪翻供、认罪翻供中反复循环。后来探长伊安自己也不确定了， 约翰究竟是不是真的犯下罪行呢？他是始终在狡辩顽抗，还是审讯时过大压力造成的胡言乱语呢？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而约翰的家人始终愿意为他提供不在场证明，探长伊安无奈选择再度释放了约翰。当然，探长伊安依然在牢牢地盯着约翰，不过渐渐的，他发现有些不对劲儿。几天之后，约翰·鲁塞尔突然在一清早造访了金莎·简森的家。金莎的母亲罗宾根本不愿意见他，于是他拉着金莎的父亲丹恩·简森的手，开始解释自己真的与金莎的失踪没有任何关系。在不断的澄清之后，约翰离开了简森家。然后他在下午又折返了，趁着父亲丹恩外出，再度敲开简森家的门。这次他对着金莎的母亲罗宾又解释了半天自己无辜，然后离开了。第二天，昨日的一切又开始了。第三天，继续重复。忍无可忍的简森一家报警了，警方又一次将约翰带回警局，之后送往医院进行鉴定，发现约翰·鲁塞尔的精神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于是约翰·鲁塞尔被送往了精神病院接受长期的治疗。探长伊安始终百思不得其解呀，他的直觉告诉他，这约翰应该就是凶手啊，他有强奸前科呀，他是最后一个和金莎交谈的人呢，他知道坠马的事件呢，他的外貌特征足以造成两个目击证人对他年龄的错误判断呢，他驾驶的也是个小卡车，现在的断绳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啊。难道真的存在着一个驾驶着白色小卡车的神秘人，同样容易被误判年龄？但如果这个人真实存在，为什么始终没有出现任何一名目击证人来提供有效的线索呢？探长易安就带着这些疑问升职离开了内皮亚市，不过他始终关注着后续的调查和在精神病院里的约翰。接手调查的警探没多久就被征调加入了6岁小女孩特瑞莎·科马克的凶案调查组。特瑞莎案的冲击力让人瞬间淡忘了已经消失4年的14岁女孩金莎·简森。金莎的案件被划归北岛东部地区犯罪调查科接手，毫无突破。1992年，特瑞莎案在当时也逐渐成为冷案。东区犯罪调查科将金莎的案件发还给内皮亚市，交给一位警探跟进。这一年，一直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约翰·鲁塞尔出院了，院方诊断他已经完全康复了，于是他重返内皮亚市进行生活。回到家中的约翰好像很低调，没有什么特殊的举动，但四周后的一天，他突然开车离开了内皮亚市，直到第二天没有回来。约翰·鲁塞尔失踪了。警探布莱恩觉得这里面有异常，他立刻通知北岛各个警局追寻约翰的下落，但下落好像并不难找。有人用约翰的身份证件在距离内皮亚市一个多小时车程的黑斯汀市某旅馆租了间房间。布莱恩迅速驱车赶往，到达旅馆之后，前台告诉他约翰这两天没见外出，应该在房里。布莱恩来到约翰的房间，发现房门被反锁，敲门未果之后，前台用备用钥匙打开了门，迎面映入眼帘的是约翰·鲁塞尔正对着房门惨白的脸，而他悬挂在空中的身体毫无规则的轻微摇晃着，整个房间弥漫着一股死亡的腐朽气息。约翰·鲁塞尔上吊自尽了。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小旅馆的房间里，没有留下写下任何遗言，他到底是不是无辜的，没有人知道。他为何突然选择自杀，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死是不是终结了任何发现金莎·简森最终命运的可能呢？同样没人知道。 可能是他被莫须有的罪名流言压垮了，也可能他无法再忍受隐藏着金沙简森的秘密继续活下去了，真相或许就这样被他带进了坟墓，而金沙简森依然消失无踪。金沙的案件之后又被东区犯罪调查科接管，关于这个案件最后一些零星的碎片是，1999年，一个当时居住在墨尔本的男子向澳洲警方自首，声称自己在1983年于新西兰内皮亚市杀害了金沙简森，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他涉及其中。2009年，负责本案的东区罪案调查科探长罗斯·皮克汉姆说，有证据显示约翰·鲁塞尔可能并不涉及金沙简森的失踪，什么证据没有公开。2012年，内皮亚市当地工人在施工时挖出人类的骸骨，最初被认为是金沙简森，结果骨龄测试显示这副骸骨死亡时的年龄远超金沙简森。金沙简森的案件依然处于调查状态中，他可能在当时经历了可怕的遭遇，可能因此痛苦死去，但是他的下落却依然需要人们去找寻，直到今天也没有人了解他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人能为他伸张正义。而距离1983年9月1日他失踪时已经过去了30多年了，至今金沙简森依然躺在某个人们未能寻找的地方，等待着有朝一日能够重见天日。好，这故事讲完了。小东的个人微信号 657626， 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